我们接着，不动如地，接着哈，不动如地，不动如山啊，不入如地，不动如山啊。真人无垢，生死失觉啊，就是说，阿罗汉，当然这个是讲阿罗汉圣者的果德，果德就是他已经证得了，让我们升起对成为圣者的这种啊，这种好药之心、欢喜之心的啊。不怒如地啊，因为在大地啊，你再怎么去糟蹋这个大地，你怎么样，它依然如此啊。大地没有任何的情绪，任何一个你再把丢粪便给它，它也不动摇啊。它能因应一切法，那它不动摇，不动如山啊，不怒啊，不动如山啊，因为没有法能动摇，让它升起烦恼。注意。真人无垢，生死视觉啊，再不落入生死了啊，不再是继续轮回啊，没有这种生死。那这个生死，我们随着生死的挂碍啊，你看，像我们现在为维持生命，由维持生命所演戏出来的所有啊，所以要吃要睡要什么，都是跟生死有关。你看，如果现在你不要管生死，那你现在你要忙哪些？很多东西就不用了啊。像我们现在所有东西，为了维持这个生命，而且生活在一些不安当中啊。当然，现在已经也许是已经虐待习惯了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经常会担心啊，水灾、风灾、什么灾。好，比如说现在气候变化，我们会担心，这一切都跟我们的生死有关。其实这种挂碍可以不用的，这个挂碍可以不用的。像我们现在世间有很多的变化，像我经常会提到这个东西，这个感受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就是用实际上去想，你现在会在哪个地方挂碍？你会哪里挂碍？什么事情会牵绊着你，让你放不下？好，你会觉得说到哪时候才能了？当然逆境困着你，可是可爱境也让你牵绊在那里。那你想说哪时候这些东西再也不会是困扰我？好，除了客观的东西，尽量不要有逆境。看我们本身有没有不再被因为我对他的需要而让我一直心悬在那里不得安闲，好，没办法放下来。所以有时候自己如果在自己静下来，会想说啊，至少你有点想说这些无止境的困惑一直在重复绑着你。你会不会想说把它放下来？会想吗？我不要再受这些影响，因为没有尽头啊。那世间人有的人到最后他会觉得有一种灰心放弃，但佛法的解脱不是灰心，他从这里找到的是一个更高的意义。我之前讲嘛，就是说世间人是因为肯定自我，但因为肯定自我，当我这个自我被伤害的时候会很难过。但佛法不是，佛法要来否定这个自我，却不是一有点像我们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其实是有类似，但不是真的一个大我啊。但修行的意思有点这样，就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那当我不再有我执的时候，我也不是空无一物，而是什么？我得到更广大的解脱功德。所以因为我知道我放下自我我会得自在，所以我愿意放下自我。但众生是先执着自我，然后遭到否定自我的时候就好苦。但佛法是乐意放下自我，因为他知道放下自我更得自在。但众生不是啊，众生所有的生命价值就在自我。我先认为我的价值在自我，那你现在又否定自我，我当然很难过。 但佛法不是，所以佛法的很多人在破我执的时候，缺少一面的技术，解脱自在。你唯有了解放下自我的解脱自在，你就很乐于放下自我。如果你不清楚自我的问题，你只是一味要否定自我，众生很难的。圆觉经最近我讲，圆觉经，众生不会自断生命的，所有东西都来自于这个无明来肯定的。生命是自我，我怎么会断？无明的自我执，我怎么会自断？所以一般众生不会断掉自我，因为它的存在意义就在靠这个。所以众生很难去理解说放下自我，因为放下自我，我知像一般众生觉得，我之所以努力追寻幸福，就是希望我幸福，对不对？但现在我努力的修行，竟然努力到最后一切归空，那我为什么干嘛要努力？是不是这意思？这是很维系的看法哦。假如我现在修行，我修行过程里面有没有在满足自我？其实很多人在修行上还带着很强烈的自我，为什么？否则他修不下去。但问题，这样有自我修得下去，却没有修得到底。为什么？因为修到最后就是要放下自我。所以这条路是不是很麻烦，很为难啊？在一般众生的习性，我的努力追求就不就是要让我自己能得好处吗？但如果我修到最后是那个我不见了，那我为什么要努力呢？就是叫呢，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我努力一切，到最后是我没有，我这样很难想象。是，所以很多众生就在这里让他放不下，他没办法真正的跳开。但佛法如果知道说那个我才是颠倒，而放下自我也不是空无一物，所以空无一物是那个我们对诸法的执着，那个自性空无一物，的确是一切法不可得。但我们并不是说一切法都变断灭掉，是一切颠倒执着的不产生，但解脱自在的功德却是在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修行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更容易的去愿意放下这个让我轮回的自我。我不追逐那个短暂相对的自我的肯定跟幸福，我懂得去从彻底去消除它，以得到最彻底的解脱自在。阿罗汉，否则我们很难放下来。所以这一点道理我现在谈了，我是希望，因为这些道理文字很表面，那表面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接纳，但你很容易接纳并不表示你会用得对心。是心以修习，言行义正，从正解脱，其然归灭，心已休息。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如何放松但不放逸，要让你的心休息，重点是心休息，不要修到最后心越来越滚动。我们在修行当中给自己立下的很不当的目标，你可以解脱度众生成就佛果，但这个目标都是来自实际的修行，而不是用幻想，然后以幻想的修行，然后去追逐一个目标，看似对，但对这个结果目标却不是真正了解。因为不是真正了解，就用错方法，一生勤苦努力修都没办法让心休息，所以很累。所以想法大家都这样不怕明白你不快乐吧？好，那到最后我们修行要找快乐，变成跟世间人一样，其实不是。修行的自在来自于心修行，这个修行不是空啊空一样的修行，是那个对世间的那种 哦，这家伙我要爱哦，不这家伙哦，哎，给了，很多人都很紧吧，马上静下来。哎，原来这些东西哦，我挂碍，我喜欢啊，结果我怕得失去它，所以我用尽很多心思去保护它、追逐它、哦挂碍它，到最后发觉，啊，不用了，哎，浪费时间，不过挂碍也没了。梦中里面哇，种种情景一醒了，啊，原来是一场梦，那事情就解决。那问在梦中里面追逐梦境的心啊，一醒来休息了。所以我一直强调，其实我们应该试着把活弟子的特权拿出来，是吧？休息，充分休息。对，我们现在就修得好重。对，也以前人家是扛十字，我们现在扛完万字，还够给两倍，又更重。那十字更简单，我们还要把人家十字折一下，还要多四折嘞，也没有轻松到哪里去啊，对吧？所以我发觉就是说，道化菩萨道的利益众生，始终不退的站在自己那样真正法的味道上来修。我说菩萨道你也走不远，走得会很累，爱见大悲啊，走不远啊，就是这个道。所以让你的心休息，那你想休息休息不来，你必须要真正了解它，你就会休息。所以是即这个路很远，但只要你多认识一更清楚，你的心就多了一点放下。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人忙一辈子的，给你时间休息，你不会休息，已经喘息了。那因为我们平常有些人向来都不工作，他休息，那叫做懒惰，不叫休息。我的休息就是说，他能很适当的调自己的心，放下挂碍。懒惰的人是另有碍着，他没有放下。懒惰人是另有碍着，只是他不取正面，他往负面执着。休息不是啊，休息是一切挂碍放下，那个休息一般人不大会啊。所以你看，修行人智人无梦啊，智人无梦，真人无梦啊。那像我们梦是不是很多？为什么？白天满足不了了。晚上算账，就是这样。所以世间人要做梦，没做梦不亏套的所在。所以有时候做做梦也好了，平常不能骂人，梦中尽量骂，反正你不犯法，你就尽量。那至少有一个念头在那，可是不能根本解决。但真人啊，智人无梦，没有妄想，是吧？再说言行义正，从正解脱，即然归灭啊。这个灭的意思，不要说到最后都没了，不是那个灭，不是那个灭，没了是那个颠倒，凡是虚假的这些东西都即灭了，即然归灭，气欲无浊，缺三界障。好，就是把三界的障碍都去掉了，妄意已绝，是为善人。所以我们称为善人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都是下人呢，我们哪是上人呢？人家说啊，上人你好，这都是一种尊重。上人，上人是罗汉的，在这里是讲上人的。为什么？无一切欲着，缺三界障，已经出三界的。妄意就是那个颠倒性，就像我们空无相无愿无愿啊，妄意啊，妄的这期待的有另有欲求的心已绝，是为善人啊，是。所以你看到，哎呀，善人善人善人很善的，对，善人不是比你高的善人，善人是完全放下执着的啊，所以善人。真上，我们现在上人未必真上人，这个才是真上人，人品至高啊，因为什么？完全无浊，这才是真正的上人啊。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经常称上人上人，这个其实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对圣者的一个尊重啊，尊称。在聚若也啊，在聚若也，平地高安，应征所过啊啊，莫不蒙佑啊。就是说，在聚若，在平野，在荒山野地，平地高安，应征所过，阿罗汉所过，皆受庇佑。所以我们现在努力啊，要帮助人，你干脆成阿罗汉。当然我们是不成阿罗汉，我们是成菩萨啊。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努力修的，如果是爱着世间，比阿罗汉所成就利益众生，你啊，他虽然自己啊以解脱为主，但他后来成为人天福报，那利益众生很多。因为阿罗汉他自己了了，但你供养阿罗汉福报很大，他也是人间的人世间的福田，走过地方应征所过，他所过了无莫不蒙佑啊！不管高山平地，在聚落，在村庄，在荒野之地，凡他走过地方，接受阿罗汉之庇佑。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从这个道理，你好好修行，其实你看你这是人间至宝，不是钻石，不是石油，是人，对，这个才是人间至宝。但众生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珍惜。所以有时候积极的啊，很多人在讲说我们应该要做一点什么事啊，利益众生，这个都道理的对，但你不要忘了人间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你，我们现在在现代佛教里面容易产生的一个比较误解，就是我们比较重视，现在这个风气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去了。我们认为做慈善事业是对，是价值所在，其实没错，这一点我绝对不反对。但如果拿慈善工作，人世间的慈善工作去取代解脱，这是错。这是什么？那如果进一步是以菩萨发心行慈善工作，那就又不一样。但问题是，如果你纯粹用人天善想要取代这个解脱善，这是错的。我现在讲的错就是这个。我们不用心理叫正其位，每个人修解脱的人，修菩萨道的人，应该正其位的以这样恰当的出离心、菩提心来修，千万不要倒过来。用世间，以世间的，我们这样做人家才会肯定。我们做这个事从来就不以在乎人家肯不肯定，我只问众生得不得利益，我跟你肯不肯定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不是刚讲过吗？那个什么，毁誉不清啊，自责义重，毁誉不清啊。我不会由你来肯定来决定我呀，我只问你你们得利益啊。所以我不一定要特别去广告啊。那如果广告对众生有利，我就广告啊。啊，如果没有，你就看你自己执不执着咯。是，这一点就很重要。所以说，应该是用这样，他哪里就得。所以说，我就讲说，一个修行人要是有所成就，其实是人天的宝。我的意思，所以我常跟学生讲，你这一生默默无闻修个三四十年，后来只用个五年出来弘化，够了。你那五年可能度了很多人，真的度了，是啊。像我们也可以开始给人家治病啊，给药，他妈治过去的都是，那有什么用呢？那不如说你学好以后治个五年，也可以度很多人了，真的治好人家的病了。所以我在讲说重点在哪，假如你有修行有所成就，就像我们现在，我不讲说虚云老和尚我没见过，你们也没见过，对不对？但虚云老和尚的那个他的德功德，他的修行到现在都影响到我。我说当然影响到你们了，为什么？你们就算不知道虚云老和尚，可是虚云老和尚是让我出家一个很重要因缘，是啊，因为他的开示录让我 下定决心出家的。我没见过他，他的开示录让我影响到我，我影响到你们，不是你受他影响吗？就一个，就影响不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这个要是有一个人出家，到最后成佛，不就因为他间接因缘一直延续，法轮一直这样转下去，不是吗？所以说，假如你今生在佛法上有所成就，你第一人，你知道那种功德不可思议，辗转无尽，一直下去，是吧？比要空闲，众人不能，太快哉无望。这我们讲无望，在我们来讲，无望怎么会快哉呢？无望就无失欲望啊，不是无欲望，无欲望才快哉，有欲望就会热闹，快哉无望，无所欲求，是。这个无所欲求跟那个舍，你慢慢体会，试着看看，将一切放下。那个放下是来自于我对世间里面发觉啊，诸法本质清净，我何劳我如此辛苦？我为什么要搅乱的一池清春水？我不能让它原来是你原来吗？好，你看，这无所欲求，快哉无望。你们快不快？无望那不是爱莫大于心死吗？那你这样想就麻烦。所以我们应该要希望啊，我们要活着要有什么？那是世间的。佛教也不是爱莫大于心死的那个事，它是什么？知道最大的快乐是能真正清净，不在于因为颠倒啊。就好像说梦再好，梦坏梦不如无梦，无梦不就是无望吗？我醒来了，我再不会被梦境所牵绊了，快哉。那必要空闲，空闲不是那空间的空闲啊，众人不能啊。空闲是什么？我们现在给你一个空闲空间，你心都会把它塞很多东西来，知道吧？像我们一般人啊，人的那个品味，你看啊，我们现在如果每个人给一个空间，那我们给你任何提供你任何家具，你会布置什么样子？你会布置成你的习性。他会说：“哎呦，不用白不用，哎呦，桌子椅子全部摆进去，就剩下一张床，中间睡，其他都是家具。”你可能到最后，他给他的房间布置好，当然是卖家具而已。他绝对不会像我们一般做消费店的人啊，一点充分利用空间，所以到最后生活就非常狭隘，互相冲突。好，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到国外啊，我们华人住的哦，那么拥挤，比较脏乱一点。那该人家本来草地好，现在就开始种菜，那边开始种，开始加犁那个是吧？要进菜龟啊嘛，要进。好在没有养鸡，要是可以他就照养，我告诉你，什么都进去。那个老外，我怎么变成这样？因为他会充分利用啊，本来凉亭他就叫加盖出来，整个景观都完全破坏，也是美德节省，但就没有空的习惯。所以我们现在好东西给你，马上就塞得满满啊。那所以说这里面还跟你那个，因为你需要很多，你要很多，这个要这个要，就会把你的空间给塞住了。你看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到人家家里，讲起来喊来，我倒知道他内心挂碍很多，一下踢这个，一下踢那，一下那，而且那个设计弯来弯去，弯来弯去，不小心还爬不出来，这个心思太复杂啊，是因为太多需要动动动动塞的嘛。当然有时候也不完全如此，因为有的是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是生活必须，但空间太小，只好搬。那我的意思就是，假如给你充分空间，为什么老是空间都不够用？欲求太多，有些东西用不到。给人嘛，空闲呢，板一边用， 要终于用到二十年用一次，结果那个空间就给那个东西放二十年啊，那个二十年用那一次其实也可以去买一下就好了，或者在干什么，那你不如给需要的人，就是你我们控不了，我们不会要控钱，不但这世间要控，连心都充满欲望，所以这世间能不行，阿罗汉可以。所以大家记得，坏哉无妄，无所欲求，阿罗汉，是啊。我们现在有没有升起这种欢喜心？好、哦，至少有机会当阿罗汉。对，好，接着来，数千品啊，千品法句经第十六啊，数千品者，四学者精啊啊，多而不要。不如约离，知道了吧？啊，我们多闻圣弟子是要了解他，多闻是真懂，否则的话，你懂那么多没有？你看，千品的，你是学者精啊，就让大家知道的是经典，多而不要，就没得到确要，没得到要点，不如约离，不如简约明白。你讲那么多，你经典看那么多，你不懂道理，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让你懂道理？就像我常讲的，你地图很多，但不会回家。我要一张就回到家了，你那么多张干什么？你那么多张，有空没空就卖，说我有这一张，你有那一张，我有很多路标，我把人家路标都拿回家了。人家的路标本来摆在那里，指到哪里讲？你说哇，这个路标好好啊，都指到我回家，所以我要拿回家，一拿就乱了嘛。这个因为那个是要放在适当的地方。该指向左，该指向右，要放恰当地方，你懂得它就好了，你何必把人家路标带回家？所以我们现在学佛路标家里很多，哎，各种 MP3 都有，就不一定能说用。好，我们看啊，虽诵千言啊，这就是千品的意思嘛，虽诵千言，句句不正，不如一药闻可灭矣。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是我后来一直很主张，就是说我不一定要在文字上一直解析，我重点是你能不能懂。我们文字依着经教，但重点有一个很清楚的道理，就是我让你心开意解。那如果我把文字讲了很多，让你更加迷糊迷惘，这不是一个教学者的该做的。所以这里面也就牵扯到说，你教的人必须本身你懂不懂，你自己有，当然你是不是全懂我们很难讲，不过至少你觉得你能懂。那你懂的时候就注意，我就是要把我的懂教到你懂，所以我后来就讲说，教育就是教会他。我说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教了很多，但我从不问你会不会，而只是把我的课程教完。我不是一个尽责的老师，我只依着老方法、僵硬的方法，从不问他能不能心领神会。我不更不应该只问他考试好不好，却不问他到底能不能受用。包括佛学一样，佛学啊，考试都很好，很用心，但他不会依教奉行，也就是我没有教会他，那也就是我对他的教育其实是失败的，我没有教会他，是不是？所以包括我们在戒律也是如此，我教会他，教会他怎么行止，教出他这个原理在哪里啊？实际上的操作应该怎么操作，意义在哪里，很清楚。我让这个东西能真的成为他内心的一部分。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学很多东西，现在我把你丢到森林，能活出来就是你学会的，那如果死了，死了就是那个没用的。好，就是我你现在学很多技能嘛，那我把你丢到森林了，能活出来那就是你会用的。像我们现在很多书是不是读很多，但碰到问题不会处理，这不是你会，这不是你会，所以你应该是怎么样， 能用得上来，那个才是慧。包括我们现在修行，当你碰到境，你能拿佛法抉择，那个才是你培养出来的。假如你懂很多，到最后境界出来的时候用不上来的，那表示之前所听的那个都还没入心，那个不是教育成果。教育成果是那个你能跑得出来用得上的，因为临终就是用得上的，依你的业力，依你的习惯，依你的念头，都是要已经成的，不成的不会作用啊，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听了那么多，不如一样闻可灭意，把你的烦恼心给降服下来，这才是真的啊。虽诵千言，不意无何意，不如一意闻行可度。哈哈，有道理啊，你懂那么多不意何意啊，就是你不懂道理有什么作用呢、啊、不如有一个道理你听了而能做的，是这是现实。所以这一品很有意思，这在我们修学上这一品的告诉我们的意义，所以非常有，你那么多有什么用 啊。所以正如我经常跟大家讲，就你最做了很多弘法利事的事，你修了很多行，我不管你修什么行，我只问你心安了没有，没有从来，因为就是这，因为那个能吃的就是这个。你如果心不安，你到现在还不能驾驭你的烦恼，你就要告诉你自己，你的生死根本一点把握都没有。是，外面再多的肯定，你做了再多的外面肯定的东西，假如你心不能调整，不算就是不算。是，就像我吃了很多药，有没有治病？没有，那跟吃多药有什么意义？没关系。虽多诵经，不解何意？解一法句，行可得到啊！一句话是不是可以得到？可以。那为什么要读那么多？因为你就是还不懂。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经常啊，大圣三系的哇，中观为是如来藏，弄成三家，不要了，合成一家，因为到最后死就靠那一套而已。你不要到最后说临终我是要依中观的还是如来藏的？你不用依的，你铁定完的了，哪有什么依什么东西？所以这里面就像这个法句经所说的，我们所有的教育就是要让你怎么样解一切法句，行可得到。简单一句话，所有的教育就是让你得到道，就这一个道，那我就是让你得到。我今天用中观为师，就是让你得到，我根本不需要把它分开嘛。如果单从中论里面可以让你了解，我就用中观的教理。可是如果不能成就，我假借为师的另外一套教学来帮助你理解，有何不可？反正当你懂得路的时候，地图都丢掉了。是，像我们来这里有没有带地图来？没有啊，会走啊，不会的才带地图啊，会的话地图都丢掉了。那下次人家问你，你因为你可以画地图给人家，可是你要不要地图？不用啊，因为我知道啊，我可以随便人家从东边来的，我就画东边到西边的地图，从西边来我就西边画的，我可以画很多地图啊，因为我知道啊，我自己需不需要地图？我必要保存地图？不需要啊，我哪需要地图？我觉得这都是我家，我们到哪里我就知道，但我可以创造很多地图，因为别人不知道，就是这样。所以佛法的都是这样，但如果不能将佛法的道理弄出来，结果我们现在很多的教学我看了有时候就伤心，像现在很多的佛学院里面的教学隐藏了，把佛法的之间弄成对立，弄成斗争，那岂不该啊？不能，众生都已经搞不懂了，结果你还把它分化，你应该把那个不懂的消融成一条路。就算过去大德在讲话当中，有些著作当中不能很圆融，我也帮你讲圆融。你现在不能把它在这里区分，到最后更加增加众生的迷失，是不是很多人本来好好学，到最后就凌乱掉，这就不应该。那有的人会教到没问题，有的人呢增加更多的对立分别，孤单更大。 千千为敌，一夫胜之，未若自胜，为战中上啊。就是说，你现在有些人呐、啊，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哎，出家将相所难为，为什么？将相可以管很多人，将相管不了他自己，对不对？因为他必须有名闻利养，他才将。是，所以将相有需求啊，有欲望啊，但将相能不能为控制，他能领导千军，他能领导他自己，他能不能胜了他自己？所以说，出家将相所难为，我能出家，他不一定能出家，是不是？那当然有人讲说，领十万兵，不领三个和尚兵，为什么？十万兵怕死，需要有利益；和尚兵不怕死，你理他没有威胁利益，就人一口人在家，他不理你。如果真的和尚兵领你，你就理不来。你只要用道德佛法领他，你要世间的那种威胁利益不甩你，是不是？你像那以前那个高僧大德，拿着刀子架在他脖子上，不怕。不怕，那你砍了，砍了就砍了。所以，因为他不会欲所牵，你断他的命，不能断他的慧命，是不是？所以人家领领十万兵，不领三个和尚兵，所以领出家人不容易啊，大概蛮快的。啊，各有一套哦，所以我就讲说，十个出家九个怪，你看我们这里就一个那个不怪，不知道是谁。都怪，为什么跟正常人都不大正常？各有他的思考，是不是？啊，因为如果他很正常，他就在家了，对，所以我们像我们都不大正常，所以人家说你们不大正常，你讲对，我不大正常，开玩笑，因为我们自有我们另外一个见地，不受世俗见地影响，是。好，所以你看，千千为敌，一夫胜之，哇，很厉害，能打进千军万马，但不如一个能自己胜，为战中上，就真正最能战胜的，最勇悍的人，勇悍的勇士是那个人打赢自己的，对，自胜最贤，故曰人雄啊，这个人雄啊、哦，不是我们那个民雄啊、哦，我们是人雄。人雄，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以这个来期许是人雄？从这一点上，我说是一个修行人，比丘叫柔软，对不对？但他却是又是非常精进勇猛，因为他是人雄。所以修行人懦弱人修不来哦。他这个勇猛精进，不是跟世间人比强悍，而是那种对佛法的那种能克制烦恼的，是人雄。所以。心智弱的不贪为道，不是法器哦。啊，我知道这说实在，这是我看到很多人一个动不动就贪，像现在有时候我不是讲说，现在如果是人才，我们当然拿来雕刻，对不对？盘啊，刻啊，不行就喷漆啊。朽木不能雕，只有喷漆啊。所以雕出来有时候看起来会比好木头好看。但你不要动它，动了会散掉，对，所以有时候是不是就是人才，人才要试看看，像我不会讲说，当然现在有点混乱的了，一般来讲，如果你发觉这个师傅跟他讲话越来越直接，表示这个人会看你、啊、如果一直都还很客气的话，就是还不行，对不对？因为你可以雕了，那不行的话就喷漆的、哦、直说你这个对不对，不管对不对，表示他跟你的距离已经其实是已经肯定你可以经得起我直接引导，像我现在也都是如此，我不会怎么恶口了、啊、但一般来讲我会讲说你这样不对，我有时候当众讲你这样不行啊，当然当众也不会是那个怎么样，就是在大众里面僧团里面我想这样不行，为什么？我信得过你， 我信得过你可以接受这样的直接知道，我不会，我知道我这样讲你不会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嫌隙，不会，那所以说我信得过。所以我讲说师徒之间会建立到一个很好的信任关系，就是你对我没有私心，我对你也没私心，所以就变成真诚相待，就这样。好，所以我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修行人要是稍微要是意志软弱很难修。所以软弱并不是说怎么样软弱，就是你很容易被烦恼打败的人，这很难修。稍微一点东西就我不会多，这样不行啊、哦。比如说，现在叫你做什么事，我会怕，我不知道《高僧传》里面有一个叫做某某人在宿世修行的时候，他碰到哪些事情，他想我怕怕，我在这里面《高僧传》当然会找到有这种人，不可能。没有心，不会有这种人。哎，其实到最后都是有一种那个，而且他要吞得下来。这我又讲这句话，人雄，哎，非常好意思，这才叫英雄。哦，这句话大家留着，以后哪天我们现在如果发觉，我们不要送什么匾呢，我们就送人雄啊，是吧？人雄啊，至圣最贤，就是。下次我可以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个学生啊，这个道人啊，很容易自我调顺，到最后送个人雄啊，自胜最贤嘛，他是人雄，是人中之英雄嘛，是不是？我记得我们要拿这个东西啊，不要管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能不能拿到人雄这个招牌，有意思啊，自胜最贤。故意调身，自损自终。自损呢，就是调伏自我啦，调伏自我。一路上都在以调整自己的妄想，自损自终啊。故意调身，调自己的身心，经常对自己的烦恼加以挫折调伏它。所以我会讲说，我们不要一个都没做错事的人，我们宁愿要一个能做错但能改。没做错事的人经常是做给人家看的，他的那个惭愧心，他在乎的是面子，修行人在乎的是自己道德有没有增长，是，所以我宁愿一个错的人，但经常在啊、哦、很惭愧，不是有空没空重复错，那个不行，那叫无惭无愧的。我们有惭愧心，但我们一直在改，一时改不过来没关系，给你机会，改不过来没给你机会，好、哦，这就是修行人，啊、哦，是不是？岁月尊天，神魔范事，皆莫能胜啊！至圣之人啊，这个皆莫能胜至圣之人啊，就是说，尊天啊，神魔范事，第四天，皆没办法胜过谁？至圣之人，有没有道理啊？因为天之为天，总还是在三界的爱手里。所以为什么天会尊重一个能自胜的？因为他做不到，他是修福报、修善业升天，但他不是修自我降伏的那种修道的道。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有些人真修行的人会感应诸龙天永福？因为龙天本身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他看到一个他做不到但真有修行的人，即便他是欲界的人，他也尊重，因为他的德必胜过他们，就这样。所以你根本不用特别去祈求天啊，天智慧降临守护你，这个经典不都这么说一样的啊？皆莫能胜至圣之人啊，这个都没办法超过那个能至圣之人的啊。再好，月千反时。终身不错，不如须臾一心念法啊，就是你日月当中你祭拜啊，夜千啊，就是日月祭千金，他这里没有讲到很清楚啊，就是说南传的时候日月祭 祭千金，就日日夜夜都在祭拜祭祀，用千金，好，祭啊，祭祀供百年啊，就说你这样来供养，日日夜夜千金供养，供了百年啊，都不如你一刹那之间啊，啊，未若须臾请供养修习者。他这个情形比较不一样哈，我们这个文跟他的文，他说南传的意思就是你日日夜夜供啊，供一千金、千金、千两金来供养，供养百年，不如能供养什么修己者，克制自己烦恼啊。这个道理跟四十二藏经是不是一样？一样，对，你供养百千亿佛，不如供养一个无修无证的道人，是谁？你呢？哦，我不是讲说佛就是无修无证的，那你把佛当作有修有证了？没有，佛就无修无证。那无修无证供养百千万亿的佛无修无证，为什么还不如供养一个无修无证？那不是矛盾吗？所以我们就直接知道他讲的是，你供养外面无修无证的啊，是这样，我就诸佛，你不如供养自己，你自己以其供养，不如现在就真正的放下分别。你知道这个？你看他这里就讲啊，如果一样，你看南传这个阿华俱经里面讲说，你供养百年了、每天千金了、不如供养刹那你修无念，是不是？刹那你之间能对治烦恼。所以有的人坐在这里垫垫的，就刚加三化功德，对，你很快修都没有那一个人刹那之间。你说你怎么那么懈怠、对不起，是我很懈怠，光他这个自我忏悔就赢过你了。为什么？他不跟你争，他如实的依法行，你看一心念法，当你在讲他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念头已经累积众多福德，是不是？是这个道理啊。不如须一心念法，那这个业千凡迟啊，他没有讲到千金啊，终身不错，当然就像百年这样，不如须一心念法，一心能专注在法上，明白？有道理啊。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修行的核心吧。所以你可以啊，在家我就经常讲，像我因为有点懒散，有时候我都喜欢在很宁静的地方啊，拿着椅子在外面坐着，让自己对世间的很多的缘虑啊、考验，看能不能把它静下来啊。与其在外面求法，不如现在此刻心相应，是不如现在此刻让心休息。对，那一念间不就成就很大的福田吗？好，一念道途胜彼终身，虽终百岁，奉事佛持啊，不如须臾供养三尊，一供养故胜彼百年呐、就是说，你看一念道途啊，胜彼终身啊，你就一念修一念以道相应的福啊。胜彼终身，你怎么修都没有抵得过。我虽然百岁奉事佛持，就是一般民间信仰，不如须臾供养三尊三宝，一供养无胜彼百年。那会修不会修，就像我们会投资的马上赚很多，不会做多就一直死做的也不会赚，对不对？你说哎呦那家伙命难跳啊，你说我那不要你给我啊因为你看，这就是贪有贪的毒，嗔有嗔的毒，痴有痴的毒啊！你虽然不贪不嗔，可是你愚痴啊！你看不到啊！这个人为什么对市场判断那么精准？有智慧啊！那这个是世间法，出世间法是如此啊！有的人修穷修瞎修，不如人家进刹一刹那修，为什么？没有智慧。不知该如何修，修了老半天，烦恼竟然还在旁边，是不是？好，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